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国广播公司，
继续提供详细新闻内容，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我们先来看的是好年轻的25岁台湾女子在澳洲失踪了3天，幸好呢被及时救了回来。这是25岁的吕姓女子，4月6号持着旅游签证抵达澳洲的布里斯本语言学校就读，4月30号的时候呢就传出她失踪了，澳洲警方也发布了协寻。根据最新的公告，吕姓女子疑似是遭到诈骗，她准备从澳洲搭机前往东南亚，幸好上飞机之前呢被我驻澳洲办事处的人员从机场救回。令人担心的是，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当中，澳洲当局说他们已经接连通报了3名华人女子失踪，现在只有这名女性的女子被救回，还有2名女子的下落不明。在520前夕，中共解放军动作频频，继日前分别有共机飞进台湾南部跟北部空域37海里之后，昨天到今天呢又有17架的各型战机首度同时从南北进逼，同时呢由北向南扩大了海峡中线以东做巡弋，一度逼近了台北不到41海里，41海里呢大概就是76公里左右。前空军副司令表示，从这个距离飞到总统府的上空大概只要5分钟的时间。而国防部也说，对于共机跟共舰的动态，国军都有运用任务机件跟暗制飞弹系统来进行严密的监控跟应处。而对520前夕的台海情势，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刚达表明，美国台湾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中国大陆政协主席王沪宁也说，两岸的问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基调不变。对此，即将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天说，美方表达了对民主的支持以及对于赖清德两岸主张的肯定，强调陆方如果想要和平应该减少灰色地带的军事威胁活动。他说军机呢不要越飞越近。
新任的赖清德总统即将就职，我们希望520之前，那么台海可以维持和平稳定。那美方的呼吁，那么表达了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也肯定了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负责任的两岸方面的主张。那中方没有理由在520之前升高任何的冲突，升高任何的对抗，这对台海的和平稳定没有什么帮助。
而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跨党派议员则是提出了最新挺台湾的法案《台湾安全法》，要求加强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工业合作，扩大国防生产，增加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必要的时候呢，在台湾生产来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另外是网红贵妇奈奈男友黄伯健还有男友父亲黄立雄涉嫌在6年前以医美诊所名义诈骗吸金10亿元，潜逃到加拿大遭到通缉。那么黄立雄跟妻子跟加拿大申请庇护不成，今天清晨被押回台湾，其中黄立雄是50万元交保，佩戴电子脚镣，限制住居出境跟出海，他的妻子无保请回。两人决定回台湾的原因呢也曝光了，根据 ET Today 报道说，黄立雄跟妻子年事已高，又有病痛缠身，所以想要回台湾来用健保就医。另外贵妇奈奈也因为健康有问题，有些也想要回台湾就医，只是目前男友黄伯健还不愿意。
六点新闻念，
欢迎 您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宴，我是黄丽凤。中广新闻宴从傍晚六点钟陪伴您到晚间七点，提供给您在今天重要的国内外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刚刚所收到的最新讯息，这是中共海警局在刚刚主动证实，福建海警船舰再次进入到金门附近的海域巡查，这个是继4月29号之后在一个礼拜之内的第二次。此外呢，也透过了中共官媒释出了这次航行的路线图，表示呢，这艘中共海警船舰刻意跟大小金门是维持大概有 3.8 海里的距离，换算公里大概是7公里左右的距离哦，确定是进入到限制水域的范围内。对此，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老师说，中共的目的呢，是在透过相关的手段对于即将在520要就任的赖清德准总统来施压。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爆料说，蔡英文总统曾经在三月份邀请柯文哲到总统府会谈的时候，有提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人士就按照政党比例来做分配。那么总统府对此是驳斥相关讯息的。柯文哲今天揭露更多细节，说蔡英文总统确实呢是有跟他当面谈了 NCC 的人士。
蔡英文总统是有讲到 NCC 的人士，一开始说。我说啊，这不是你下台以后才要投票。他说啊，可是我要提名啊，那个赖清德时候才投票。我说那这样的话，叫赖清德自己来当提名，自己来处理提名啊，有什么事情他自己负责就好了。故事就是这样，所以他有一开始在讲 NCC 讲一些人事，我就把他挡掉了。
蔡英文到底有没有出手去瞧 NCC 的人士？这个连续剧呢，已经演了好多天。在今天，黄国昌也再次重申，他说：“我说的话，我负责。”反问：“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太闲了吗？”
总统府很好玩哎、欸，我三月的时候就讲了，我还不止公开讲一次啊，我公开讲好几次啊。怎么的时候，总统府都不出来否认，甚至记者打电话去跟他们求证的时候。也没有否认，只说啊，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这对人士的部分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络。那等到什么没有办法遂他们的意，整个破局了以后，名单提到了立法院了以后，然后才突然醒过来，大动作的否认，说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太闲吗？还花时间去讨论，还花时间去讨论。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样子，我们认为违反我们的价值，明确的表示拒绝。
好，总统府今天有回应了，这是透过府方的发言人林玉婵说，事实呢只有一个，蔡英文总统跟柯主席的会面从来都没有讲过任何人选，也没有讲到过政党比例。对于柯文哲今天说讲一些人事的时候，就把蔡英文给挡掉了。总统府呼吁说，相关人士应该要秉持的是正直诚信，宁可认错不要说谎的原则，说呢不要为了一个谎言又再去编其他的谎言来做掩盖。真的是进入到大停电时代了吗？就在今天下午，桃园地区又跳电了，这回将近是5000户左右一度没电可用。时间就在下午的1点半左右，桃园的中壢区，又是桃园哈，因为架空电缆故障导致馈线跳脱，造成了当时中壢的环北路、新宁路还有新生路等路段，总共将近是4995户是受到影响的。稍早呢，电力已经陆续的恢复供电了。同样跟电有关，这是在立法院朝野进行了表决大战，为了这个电价审议必须要先送立法院同意，今天呢再次上演假动表决大战，结果在蓝白合作人数优势下顺利的进覆二读。李仁月报道。
苦民所苦，受涨电价，苦民所苦。
立法院星期二表决通过立即动涨电价提案，不过行政部门以电价审议结果必须依法执行为理由坚持调涨。国民党为此提案电业法第49条修正案，规定电价审议会的决议应该在一个月内送交立法院审议之后再实施，并且在今天的院会提案变更议程，从经济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对于国民党力拼进覆二读，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说，电价审议非常专业，不应该破坏宪政体制。而国民党团书记长侯孟楷则强调，这是政府关闭民反。民众党方面，总召黄国昌以及张其凯等立委则表达支持国民党的立场。立法院会为此再一次上演表决大战，结果出席人数109人，赞成58人，反对51人，电业法修法顺利进覆二读。而过程当中，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吴春成没有出席投票。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再次进行假动的表决大战，这一回合呢，58比51，蓝白合又赢了。那么民进党怎么说呢？来听的是民进党立委赖瑞荣表示，
电业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如果透过政治力去介入的话，那大概调涨电价大概都很难去通过，因为每个人都想讨好选民的话，大概就很难通过。台电的亏损，那他如果不做适度的调整的话，等于用全民的纳税的钱来补贴用电大户，那这个是不合理的啦，那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电力台电的负担会产生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是经过专业的考量之后，对于弱势、对于农渔民都不涨的状况下所做出最好的一个方案。
民间团体也有话说，这是忧心一旦未来电价调整你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的话，民团是认为说可能会影响到电价审议独立性还有专业性，呼吁蓝白立委不要把这个电业法给修坏了，一旦政治凌驾专业动涨电价，很可能会造成图利财团的一个结果。立法院今天假动表决，在蓝绿大战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又发生了这个民进党立委投错票的状况。这一次呢，是民进党立委杨耀。李仁月报道。
国民党提案修正电业法，规定电价审议结果应该送立法院审议之后再实施。今天在蓝白合作下顺利表决过关，进覆二读。而表决过程当中，民进党立委杨耀一度又发生错投赞成票的状况，赶紧声明投票意见和民进党团一致。不过另一方面，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质疑杨耀就是星期二表决的时候代替吴秉睿按下表决器代投票的当事人，也让杨耀成为媒体追逐询问的焦点。过程中一度和吴秉睿擦身而过，只见吴秉睿面无表情，场面尴尬。面对媒体的追问，杨耀批评叶元之不好好投票，反而把议场当成秀场。
经过吴秉睿 的位置的人很多，我不知道他到底拿这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为了要求声量。
杨耀强调，应该查的是国民党立委卢宪一明明人不在国内却被投票的案子，那更加严重。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但是也真的蛮妙的，这个民进党立委杨耀跟吴秉睿接连都发生了投错票的状况。继续来关注的是前台北市长现任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连报了他当时在台北市长任内三大案，先是因为这个台智光案跟台北市长蒋万杠上了，然后接着被质疑说任内放宽了金华城土地的容积率，从392%暴涨到了840%，涉嫌图利威金集团，还有呢是被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 T18 地上权交给了民众党的前立委吴姓家族星光人寿，拍板免提投资计划，也被质疑说这是在图利星光财团，被民众告发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被台北地检署列为被告。今天早上柯文哲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说，他说现在呢看到的蓝绿的战术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应该要办的呢他认为应该是台智光案才对哦，就是因为台智光案办下去蓝绿会死人，现在就开始了泼粪战术。
这个是典型的围魏救赵，因为台智光大家都办不下去，蓝绿都有，现在办下去会死人了，他就开始拿这个金华城啊北市科出来怎么讲泼粪战术，围魏救赵也不错，打了一个月大家都快忘掉台智光了嘛。我经过那个 MG149 国科会案、七捐案，还有什么艾滋案、德特曼案，现在再加个台智光，还有这个什么北市科，再加金华案，我就想起了这个海涛法师跟我讲的，你的业障重。
好，台北市长蒋万今天回应说，检调呢已经就台智光案启动调查了，那么也到台北市政府收取相关的资料，有问题的话就勿往勿纵。
检调都已经启动调查，我们就全力配合。那当然，我们都 维持一贯的立场，而且非常坚定，就是要厘清事实，调查真相。那也应该要留给检调他们有一个充分办案的空间，因为已经启动了检调。因为台中案其实很早，我们政风就已经进行调查，也配合检调，所以检调在今年初就发动了搜索相关强制处分、羁押等等，所以现在进行侦办。我想这部分，我相信检察官一定会彻查到底。
好，柯文哲任内的三大案连环爆，有人说这是阿贝呢刀叉吃人肉，人设崩坏。当年呢信誓旦旦的这个廉政神话呢，现在变成笑话了。马上连线的是资深记者张伯仲，伯仲怎么来看这个柯文哲现在的处境呢？伯仲请说。
其实啊，如果我们把昨天北检黑金专组啊，我们就要正式把柯文哲列为贪污罪，而不是单纯图利罪的啊，就是他自然被告啊，看作是这起事件的分水岭的话。这就代表从今天开始包括了阿贝本人啊，乃至于和他牢牢绑在一起的民众党，接下来就要面对整个社会对他们向来自我标榜的一些基本价值或是一些基本信念最严厉的检验。这比起蓝绿两党啊，过去我们知道总是被外界痛批啊，一个是乱党，一个是烂党嘛，对不对？总归来说呢，这些都还是属于世俗化的政党。我想如果相对于此的话，受创程度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民众党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小草，宁愿唾弃，宁愿去背离蓝绿两大阵营，不在于有多少权力分赃的机会，也绝对不是地方根基有多么扎实，而是那些被明确标榜的一些信念啊，一些基本的信念，无论是柯文哲口口声声的什么理性务实科学啦啊，或是他参选2024总统时候自诩要建立一个清廉勤政啊，建立尊重专业的廉能政府，要建构一个公益社会啊，这些标榜的一些理想，让他的支持者一次又一次热血沸腾。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很动人理念。如果被发现今天被踢爆这三大案当中的每个环节，如果被证实都被彻底自我打脸的话，这简直会让小草们充分泄愤之余啊，也会开始怀疑人生了啊。其实这也印证了过度高举或是过度标榜高道德标准或是高戒律的一些群体，一旦神话被拆穿之后，崩解的速度呢，经常会更难以想象。所以，接下来柯文哲不但要接受司法巨细靡遗的检验，更必须承担背弃选民、遭到收回信任的一种严厉的下场啊！尤其对于像这样一个一人政党来说，如果柯P真的被重创倒地的话，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能够取代他的精神象征啊！因为他身边原本可能具有这样威望或是这样人格特质的潜力人物，早就已经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了。简单一句话。民众党呢，现在正面对可以说从创党以来最大的危机啊，会不会从此走向泡沫啊？其实真的很难说。那我们接下来回头看看今天最新的发展啊，其实有不少绿凤刚刚的报道当中都已经提到，大家也听了不少，听了一整天了啊。当昨天检方把柯文哲列为贪渎案被告之后，今天下午呢，他终于愿意出来面对外界的质疑。不过总体来讲，如果你期待的是能听到他最强而有力的辩驳啊，这个甚至于是这个一枪毙命的证据，或者是他倒过来他诚心的反省或检讨，可能今天你还是都会失望，因为他的说法呢依旧是在东拉西扯，到处砍瓜啊，和先前替他出面应付媒体的那些发言人或是那些这个党籍的议员立委啦，其实听来并没有更具说服力的讲法啊。例如他把北市科跟金华城两大疑案呢直接归咎在蓝绿阵营，是为了要让台志光案转移焦点啊，因为他说呢，蓝绿阵营都有人无法脱身，而且呢，再办下去就会死人了，所以才会想借此围魏救赵，把北市科跟金华城拿来作为泼粪战术来使用。我不晓得多少人可以接受柯P这样的讲法。首先，我们知道，单单就金额上来看，北市科跟金华城两起开发案，比起台之光这个是警用的监视系统，其实就有一段非常明显的差距嘛，啊，对不对？当然，这三起案件呢，他们各有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重点。那如果牵涉到炒作地价啊，或者是所谓假借都更之名赚取巨额的不当利润，那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恐怕就更难以估计了。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调查结果并不存在贪污或对价关系，大家也不免会质疑啊，你同块土地的容积率怎么可能从392%变到560%啊，再暴增到破纪录的840%？难道就只靠那些韧性城市啊，什么智慧城市或者是宜居城市？这些方面的贡献就能办到吗？哦，这些标准究竟是因人设施还是放诸四海皆准？就像是 北市科同块地可以分割成76、77、78。那么第一块和后两块的用途、招标限制乃至于最后拍板的价格，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哦？特别是柯文哲他口口声声说要和财团划清界限，这些事件却一再告诉大家，你们和财团的距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紧密很多。这不是靠着民众党几个发言人或是几位市议员出面痛骂蓝绿明代啊超议资料啊，或是把推给基层公务员就能交代的过去了啊？所以，既然柯文哲和民众党的过去也靠着揭露执政党绿营双标而树立起他们不少的道德高度，现在又怎么告诉你们的选民，你们的做法难道都不涉及双标吗？那刚刚我们提到或者我们细数的那些内容，如果不说是双标，你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几起事件也势必会让大家再次检视我们这个国家民主政治运作它在实际上的限制或缺失。例如对照起民众党过去几次全国性选战上动员和募资方面募款方面的一些瓶颈啊，乃至于党中央特别是特定提名人和特定财团之间始终没有解释清楚过的关系，难道我们看到这些都只能解释了必要之恶吗？真的不要只怪蓝绿阵营或是几乎绝大多数媒体全都加入围剿或是唱衰你们的行列只能说这个中间真的有太多显而易见的猫腻，偏偏当事人永远没有对我们交代清楚过。我想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就像伯仲所讲的，那么今天呢连柯文哲自己也都还搬出了这个海涛法师的话说，他自己业障重如果说这个三大案是业力引爆好了，那会不会就算是这个2026台北市长的前哨战现在蓝绿白金各自出招了嘞？伯仲的观察。
当然这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就也许这一部分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尤其这个时间大家都说在减掉实际调查之前，我们应该比较客观的心态，让他们多点时间，让他们去搜集证据，然后把最贴近事实真相的内容让大家都看到。但是你要说各阵营没有开始在布局，那绝对也是距离事实非常遥远。但我们特别要特别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因果时间倒过来看，反向来看的话，今天会酿成这样的结果，我们刚刚说过蓝绿都全部都加入这个围剿的阵营，几乎没有太多人会同情他们。原因在哪里？请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在每一次选举当中，民众党你究竟在和你的合作对象方面，你是有多少你的信义能够执着到你能够坚持到，让大家觉得信任你，你的做法，你的高度，这些东西和我们刚刚谈的还不在同一个层面问题。所以到今天，可能让大家或者你曾经的盟友或者你的准盟友意识到，如果不把你打扁，下次出可能会你只会你的这种突发性表现，可能只会增加大家更多麻烦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不这样子下杀手锏去对付你，那又有其他的选择吗？
好，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张伯仲所带的观察跟分析。来关注的是震惊社会的5亿高中生命案，明天要满一年咯。一审地方法院今天开庭，死亡高中生的这个法定配偶，也就是夏姓男子第七度出庭，他涉犯的是伪造文书案，辩论终结。夏姓男子今天呢引发媒体关注的是，他依然呢还是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上衣出庭，但是开庭结束之后，面对民众呛瞎说：“你不配呼吸哦！”夏姓男子气得几度停下脚步，还回瞪对方。他同时跟律师讲说：“去告他，就是告呛瞎的民众。”最后呢，夏姓男子是被两位律师拉走，快速了离开地方法院。而前民进党立委艺人于天的女儿于苑琪2022年病逝，她的丈夫陈建涉嫌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头，遭到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于天第一时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惊呼说：“怎么会这样呢？”怒骂陈建说：“真的是不要脸，该关多久就关多久。”而对于天的女婿涉及诈骗，绿营大部分今天呢都是保持静默的。外界质疑说，民进党立委黄捷日前痛批卷入大姑夫妇涉诈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可是现在呢却两套标准不吭声。徐巧芯说，
黄捷还持续的双标，我们也没有用政党的立场去对他做不当的抹黑或是攻击，两者之间的格局不是高下立判吗？民进党这一个多礼拜的所作所为，不是真的让大家看到是多么荒谬的一场闹剧吗？
媒体报道说，于天有心把女儿怨气的一对儿女带回家照顾，可是现在还找不到外孙跟外孙女哦，心急如焚，请社福人员已经帮忙介入协寻了。于天儿子于祥全则说，于怨气离世的时候呢，曾经留下蛮多钱给孩子。估计呢可能是破千万元。他说他担心呢现在于怨气的钱可能会被当成赃款给扣走。至于陈建曾经拿的于天立委助理的名片想要撇开罪行，于祥全说陈建并不是于天的助理，也不可能帮他找律师，现在在司法审判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说自己也很痛恨这种诈骗案。另外的是，被称为台版 N 号房的非法儿少性影像影展创意私房，一度是因为艺人黄子佼是高级会员引发了轩然大波，被卫福部封网。可是封网还不到一个月哦，今天传出又复活了，转移阵地到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头去贩售色情影片。卫福部痛批业者行径恶劣，呼吁大家呢要踊跃来当吹哨者，提出这个检举。如果能够确认违法事实的话，会要求平台在24小时内必须移除下架，否则就会强制封网。刑事局出现内鬼吗？这是三线二星的警政监林明佐被检举说呢，在台中市刑大大队长任内跟线上的博弈集团往来，恐怕呢是涉及到泄密。台中地检署昨天搜索了刑事局，同时也到台中市刑大调阅相关资料，带回林明佐等人深入侦办。检察官在侦讯之后认为，林明佐可能涉及到泄密、图利、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嫌疑重大，而且呢有事实足以认定他有逃亡、湮灭证据跟伪造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在今天已经将他呢裁定向台东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好，我们先来看在台币的汇率方面，稍早下午4点收盘，今天呢是升值了1.2角，来到了32.376兑换一美元。另外来看台北股市，今天最后大涨了107点，收在20330点，涨幅0.53%，成交量4057.83亿元。柜台指数下跌0.21点，249.99点，今天跌幅0.08%，成交量971.50亿元。日本股市下跌37点，来到38236点。韩国股市下跌7点，2676点。港股上涨268点，18475点，涨幅1.48%。大陆股市在平盘附近震荡，上海综合指数来到了3104点，深证成指9587点，下跌86点，跌幅0.90%。印度股市今天也是走跌的，下跌732点，73878点，跌幅0.98%。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1.0740，美元兑换日元153.07，一美元兑换7.2406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来到2299美元。而在刚刚稍早开盘的欧洲三大股市，在英国股市方面是来到了8214点，涨42点，涨幅0.52%。德国股市上涨98点，17994点，涨幅0.55%。法国股市涨49点，7964点，涨幅0.63%。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我们刚提到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最后是涨了100多点，我们看一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指数。我们看一下，在台北股市今天是涨107点，收在20330点。那么对于这个台北股市今天盘中还一度强涨200多点，法人的看法是，随着现在财报陆续揭晓跟进入到报税的旺季，台北股市在未来的这段区间可能会以高档震荡为主。张嘉琪报道。
苹果财报高于预期，本季营收重返成长，史上最大库藏股计划启动，股价大涨超过 2%， 美股因而收高，联动到台股，市场气氛乐观，大盘跳空开出，台积电、鸿海、联发科领军，电子股有主流股，搭配重电股华城续强以及营建股全面助攻，指数盘中涨200多点，最高到20521点。 AI 股盘中不乏遭遇卖压，加上投资人高档追加意愿比较谨慎，指数涨幅稍有收敛，但维持百点以上涨势。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台股涨到目前这个阶段，市场对财报的期待会更高，而且美国货币政策动向仍是不确定因素，预料指数近期会呈现高档震荡。黄文清说，
走到五月份又面临到一些包括像是缴税的一个旺季啊，以及后续仍旧要持续观察美国这边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的话，我想指数还是会维持一个高档震荡，个股表现的一个空间会是比较大一点。
黄文清提醒，不少公司提前反映财报跟展望，股价已经涨了一段，投资人要留意避免过度追高。他说，近期部分资金转进非电子股补涨换股操作，这些落后补涨型的股票短线上应该会比较活跃。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而日本央行被观察到连续使下重手足贬，这两天狂买了将近有8兆日元之多。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是在4月29号的时候买进了5兆日元，在昨天呢则是买入了3兆日元，这两天所投入的资金总额已经高达有8兆日元。彭博报道说，大陆华为秘密资助了总部位在美国华府的光学基金会，这两年多来呢，至少捐款已经有数百万美元了，是用学术研究竞赛奖金为名义拨款赞助给包括了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加拿大等顶尖名校的学府研究员。这些名校包括了哈佛大学，另外还有就是南加大、范登堡大学以及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等。那么引发媒体注意的是，华为的赞助是匿名的，采用秘密的方式，他不公开自己的名称哦。那么对此，华为讲说，他们跟光学基金会共同创立这个研究竞赛，是为了支持全球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之所以不公开赞助方的身份，主要是为了不要让外界误解这是宣传的手法，并没有恶意。美国总统参选川普面临到不少的刑事诉讼，可是呢，民调还是高于现任的总统拜登，尤其是在几个摇摆州。有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专题报道说，北京政界正在传言中国大陆正在为川普极有可能重返白宫，以及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在预做准备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川普连任的危害很可能会去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这在很大程度方面取决于说到底在川普一旦当选之后，是谁会进入到川普的决策圈？因为川普过去的主要幕僚以蓬佩奥为主的这28名的前川普的政府官员，现在呢是被中国大陆列入了制裁的名单。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待遇优渥众所周知，那么有一个公开观测站的资料显示说，台积电去年硕士毕业的新进员工起薪呢是63900元，创下历年新高，那么四年来呢增加调薪有15100元，增幅也超过了30%。大专校院的学历平均起薪是42930元，高中还有以下的新人呢是37900元，这些台积电给员工的薪资都是高于业界的水平。股神巴菲特已经93岁喽，他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也是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最大股东、董事长还有执行长。他93岁，不过他自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可是也知道自己确实是上年纪了，也做了交班的准备。现在投资人担心的是，万一有巴菲特去世的话，会不会冲击到这个伯克夏的股价，造成崩跌？那么巴菲特自己还挺有信心的说，如果说今天晚间我死了，明天伯克夏的股价是会上扬的。中经院是发布了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来到了49.4%，上升1.5个百分点，到了49.4%哦，连续14个月表现紧缩，也是去年3月份以来最慢的紧缩速度。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MI 上升到了54.1%，呈现的是连续18个月的扩张。校园又传出疑似体罚的问题，这是台北市一个妈妈哦，在昨天晚间她发文，孩子早上被学校的教练体罚打到屁股都 淤青了，气得他带孩子去报警提告。那这个妈妈讲说，这个教练呢，过去就曾经体罚孩子的屁股，过去也曾经被打到淤青过。被问到为什么会体罚的原因，这个妈妈说，两个以上的孩子说法都是一样的，只有这个教练说法不一样，那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就会造成孩子被打。他觉得呢，教练不适任。那么对此，民众党台北市议员林真宇也在这个贴文的下方留言关心，说已经通知教育局去议会来进行说明了。地牛翻身，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的资料在今天傍晚的5:35，花莲县的近海又发生了瑞士规模4的地震，震央是在花莲县政府的南方10.7公里处，这回地震深度8.8公里，也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那么最大震度4级出现在花莲的岩寮还有花莲市。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来关注的是这个发文啊，内容真的是不能够随心所欲的乱写，有时候真的要有同理心哈。发生在高雄市三民区呢，1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砂石车碾人死亡的车祸。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医院有一名工读生，他帮忙把死者送到医院急救，他就把这个场景呢，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发文，然后上传到 Threads 平台去赚流量，内容提到了有蛮多不尊重死者的言辞。高一接到网友的反应之后，说已经请这个工读生把贴文给删掉了，同时也发表声明道歉，同时对这个工读生是暂时停职的处分，会进行辅导跟关怀。未来呢，在高雄市卫生局说调查清楚之后，可能会依照医疗法来开罚，如果是违反相关情节的话，会以处以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台新金今天开了第一季的法说会，针对跟星光金之间的金金病的议题，总经理林伟俊说，个别案件呢，只要是我们认为是好的，都会来审慎评估研究。他也说呢，会以正面态度来评估，如果有进度，就会依法来揭露重大的讯息。在今天这个台新金的法说会当中，还有两个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看这个实质上大家可以拿到的股利哦。董事会通过了配发每股现金股利0.6元，股票股利呢0.4元，合计总股利是1块钱。同时哦，台新金还有个话题，就是即将在520卸任的经济部长王美花传出，他未来将会担任的是台新金的独董。在今天这个法说会当中也证实了，董事会确实已经提名了王美花为台新金独董的候选人，将会在股东会来进行决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连续4年公开发声挺台湾出席 WHA。布林肯声明说，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对此，我外交部说，诚挚欢迎，感谢美方的声明，再次展现美国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强劲支持。我方呢将会持续的捍卫台湾人民参与国际的权益。而 WHA 将会在本月27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邀请函，不过呢，现在的方案还是会由新任的卫福部长到时候带团前往。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也呼吁政府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加入 WHA 所通过的 WHO 大流行协议。或许大家对于这个 WHO 的大流行协议比较陌生，那么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陈秀熙老师说，这项所谓的大流行协议呢，就是 COVID-19 的防治加速器，国内从人民到政府各部会都应该共同支持来参与这个缔约国，至少台湾要争取到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因为在过年前这个台糖猪肉受惊的风波，今年2月底呢，曾经有口头邀请台中市长卢秀燕两个人呢要一起来吃酸菜白肉锅挺台湾猪，这个邀约呢已经谈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在今天成型了。卢秀燕中午是宴请郑文灿吃酸菜白肉锅，这个卢秀燕还说他是望穿秋水，形容今天的这个火锅宴哦。那么郑文灿则笑说，今天 天的火锅蛮贵的，要60亿元。为什么要新台币60亿元这个价格？郑文灿他是主要在讲哪些的焦点呢？来听寇世京的报道。
农历年前爆发的台糖瘦肉精事件，最后变成台中市长卢秀燕邀约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共吃酸菜白肉锅。三日中午，卢秀燕招待郑文灿一起到东区老旧酸菜白肉锅用餐。用餐前接受媒体访问，郑文灿说，两人都希望台湾食安越来越好，食安人员很辛苦，要给予更多鼓励。对稍早视察台中水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栋，郑文灿指出，市府提供土地，经济部编预算，营建成本增加，预算从42亿增加到60亿，政院三月核定。他笑着对卢秀燕说，今天火锅很贵的。
说刚才开玩笑说，这个今天火锅蛮贵的，要60亿。
卢秀燕感谢副院长支持，并表示两人都很忙，火锅之约2个月才成型。卢秀燕盛赞郑文灿施政不分蓝绿，不管是副院长或海基会董事长，对台湾和两岸都有很大贡献。
副院长职务或是未来其他的职务，那他对台湾对两岸也一定会有很大的贡献。
中广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政坛焦点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 NCC 的人事案的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密室协商，有没有去瞧这个政党比例呢？立法院最近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过程当中，即将卸任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陈耀祥，当时呢是跟蓝白立委都发生了口角，引发议论。那么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说，根据现行的规定， NCC 的新主委如果不通过，陈耀祥将能够继续的留任，所以呢陈耀祥才敢如此的嚣张。所以呢李彦秀说要立刻修法除害，废止现行不合理的这个规范。核一厂的干式储存厂水保计划终于是解套了，台电公司希望核二也能够比照核一行政调解模式来化解双方的诉讼疑虑，让核二厂的室外干储设施也能够尽早的完工使用。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说，从头到尾呢新北市都是以安全为最大的考量。他说核二的议题现在还在诉讼当中，就静待司法来处置吧。还有一个话题人物大家记得吗？这是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他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了中华大学还有在台大的硕士学位，之后动向呢就备受关注。有个消息说林志坚已经复出了，他的新工作是被三立董事长张荣华延揽到永兴资本去担任总经理。林志坚本人已经证实这个消息，他说，我自己呢从政20年来，有成功也有失败，我现在呢我就是换跑道从商去。他会抱着学习的心态面对新工作，也期许呢人生的下半场从政转商可以发挥所长。美国11月要举行总统大选，算算时间大概还剩下半个月左右。那么当中有一个决战的关键点，摇摆州，就是威斯康星州。问鼎白宫的前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说没有办法在威斯康星州胜出的话，他可能是不会接受大选结果的。而川普的这番话等同呢，他已经在表明了美国的选后极有可能又会再次的出现混乱。而现在呢，现任总统拜登所面临到的就是大学的反战示威抗议。伊哈战争在全美校园引发抗议示威，拜登在今天打破沉默，他说美国人民是有权示威的，可是呢没有去进行暴力的这个权利哦。而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到目前为止全美呢已经有35个大学校园2000多人被逮捕。被问到说州长应不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去动用国民兵来恢复秩序，拜登的回答很明确，说他说不应该。民主党拜登主张军援以色列的政策遭到了挺巴人士的示威者抨击。那么拜登今天说这个大学校园的抗议并没有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中东策略。叶博弈报道。
拜登在星期四的全国演说中强调，言论自由与法治都必须维护。拜登强调政府必须保证社会秩序，然而言论自由也是民主的根本。拜登说，美国绝不是一个镇压意义的威权国家，而和平抗议则是美国因应重大问题的最好传统。 不过据美国之音报道，尽管拜登也指出美国多起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并不会让他重新考虑处理加萨事务的策略，但声援巴勒斯坦的团体进步派民主党人与美国的穆斯林团体则还是认为拜登政府偏袒以色列。美国的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咨询会副主席米切尔就批评拜登的谈话立场模糊，企图两边讨好。米切尔认为只要一有人公开批评以色列，白宫就会称这种做法是反犹太主义，但却一再漠视反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与恐惧伊斯兰教的做法。然而目前在美国声援巴勒斯坦肯定是辛苦的，因为连即将成为共和党提名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前总统川普也认为要加大镇压支持巴勒斯坦活动的力度。川普批评拜登太过软弱，并且称警察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清场的画面何等美丽。中广记者叶博弈在台北报道。
而以哈战争到现在呢，已经打了大概七个月了，把加萨走廊等同是摧毁殆尽。根据统计呢，可能是有35000人左右在加萨地区丧命，还有70000多人因此而受伤。联合国表示，加萨战后的重建工作很需要国际社会来共同付出，而且大家的努力可能是二战以后最多的，估计可能会耗资300亿到400亿美元。如果换算台币的话，这需要的经费支援呢，大概是新台币9791亿到1兆3000多亿元。洛杉矶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台湾时间今天跟他的妻子田中真美子两个人同框一同现身在球团所主办的慈善活动蓝钻石晚宴。这是两人继三月份在韩国的仁川机场之后的同框照，再度合体哦。那么两人一出场，立刻吸引了大批粉丝鼓掌尖叫，再次也感受到大谷翔平的魅力。谈到婚宴生活，大谷说，因为球季才刚开始，真正的辛苦可能是在后面。他说他觉得生活节奏逐渐适应了，随着更加习惯了，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他说呢，我非常谢谢我太太的支持。主计总处日前发布了家庭财富的分配统计，收入前 20% 的家庭跟收入排名在 20% 以后的家庭贫富差距达到了 66.9 倍。那么主计长朱哲明说，国外不会把财富最高的 20% 跟最低 20% 家庭做比较，因为有些国家最低的那一层呢是负财富，说只有台湾是比较喜欢比较的。好，那这个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就说，把透过税制设计跟社会福利进行财富的重分配，跟共产主义直接画上等号，这是张飞打岳飞的严重污名化还有失言。到底是谁讲的有道理呢？我们来听记者张佳琪的分析报道。
主计总处国富调查与家庭财富分配统计，一窥30年来国民财富变化，贫富差距扩大本在预期之内，但调查公布，各界仍然相当惊讶。80年的调查，家庭资产净值前20%的家庭是后20%的16.8倍，如今扩大为66.9倍。不但如此，前20%家庭掌握全国62%财富，比30年前的49%提升许多，而后20%的家庭只有拥有全国0.96%的财富。前20%家庭资产是5133万元，股票跟共同基金占比不小，后20%的资产只有77万，而且每一户负债平均达到405万。诚如主计总处官员所言，自由经济发展之下确实会出现财富差距扩大，各主要国家情况都如此，但对民族性勤奋的台湾人来说，早年只要努力就有机会翻转人生，如今在薪资、物价、房价、教育制度、税制等众多因素之下，财富后半段民众要翻转人生已经是难上加难。这30年来物价年增率持续成长，薪资调整远远跟不上，更有雇主常年不调涨薪资，而近10年来房价的涨势更惊人，全国房价所得比接近10倍，代表平均要将近1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房，购置房屋的家庭都扛着沉重的负担，也符合主计总处的调查，后20%财富家庭负债来自于购物贷款或者举债投资。 财富分配本来就不可能平均，但是差距过大，对社会跟国家发展相当不利，世代间的冲突会加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数会升高，富有者更有能力透过各种方式投资跟节税，贫者越贫。政府要拿出办法改善这个现象，例如透过税制诱因处理企业低薪的问题，让受薪阶级薪资稳定成长，以及更有利的稳定物价策略，更务实的教育制度等等，尽量降低贫富差距的冲击。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来看今天报道的最新，这是中国大陆国家航天局宣布，经过工程任务指挥部综合研判决策，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今天傍晚发射。那么嫦娥六号呢，要到的目的地是月球的背面，采集月球的样品带回地球，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进行月球背面的取样工作。有一名女士，她去年底确诊了新冠肺炎，那么解隔离之后呢，原本的咳嗽经过药物治疗不但没有缓解，还咳得更加严重。那么今年年初就到台中医院，经过一连串的检查，结果发现她的右胸有一颗早期的肺癌，紧急会诊胸腔外科医师手术切除了这个恶性肿瘤，术后久咳的症状终于获得改善，那么现在门诊还在继续的追踪治疗当中。明后两天就是假期了，马上也要到母亲节，要提供给大家安排活动的一个参考地点，蛮漂亮的哦。这是在彰化的虎山岩，现在当地呢有一片花海，是这个金针花盛开。李和喜报道。
位在彰化北报山区的虎山岩旁，在热心地主提供土地，寺庙管委会会同众多志工努力照顾下，已经让花坛虎山岩金针花海季迈入第七年。因为有古刹虎山岩寺搭配黄金花海的美景，以及在地的产业市集，已经逐渐成为四五月份全国赏花的旅游胜地。山岩国家公园风管处处长曹崇友表示，七年前由农民所引进台东七号的金针花，历经分株栽培之后，已经超过有8万株，而成为台湾西部最早开的金针花海。因现场不收门票，也不收停车费，欢迎全国的乡亲利用母亲节到六月底之前的假期，都可以陪着妈妈，携带一家大小前来免费赏花海。
也欢迎全国的游客哦，带着妈妈来欢度母亲节哦，来祝贺母亲节快乐，感谢他们的辛劳。
虎山岩管委会主委林天任则表示，呼吁前来赏花的游客不要任意摘花，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以协助维护美好赏花的环境。中广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而现在在中部地区的水情已经回稳了，因为这一波的封面降雨大幅抑制了中部地区的水库，像是德基水库的蓄水率已经来到70%左右，鲤鱼潭的水库呢也破50%了，日月潭蓄水率达到96%，有效的疏解水情紧张。那么虽然日月潭还有这个观光油气的功能，所以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说，从今天开始，日月潭已经启动了部分码头设施的复原工作了。过去的这个四个月，四月份的这个月呢，可以说是最摇的四月。四月三号的花莲地震重创了花莲，造成有好多的地方坍塌，那么还有建物呢被拆除倒塌，这是在花莲的富凯大饭店、统帅大楼等等。初步评估拆除的时间大概是2个礼拜。那么现在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赈灾基金会在今天也公告，募得的这个善款总共有15.9亿元，总捐赠的笔数有18.7万笔，募款账户在今天正式截止了。最摇的四月也是最热的四月哦。根据气象署统计，今年四月全台有11个平地站的平均气温来到25.7度，跟同期相比高出了2.4度。以上新闻黄丽凤编辑播报。